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昨天提到了闻过怒，闻欲乐，损有来，益有去，闻欲恐，闻过心，直量事，见相亲。所以当我们能闻过心，我们能谦卑接受别人的谏言呢，所以谦则受教有地，可以取善无穷。这一些好的同参道友啊，将给予我们很多的提醒跟助力。所以牵挂六爻皆吉。那闻欲恐，为什么闻欲要恐？因为啊，一件事情的成就绝对不是单一个因素，单一个人做成。所以当我们把一些事情做好了，一定要想到是众人的力量促成，所谓让功于众。而这个让啊，是真正打从心里明白事实真相。像我跟杨老师到海口推展中国文化，确实啊，为什么能够推展这么顺利？最主要的原因呢，是诸佛菩萨跟古圣先贤加持，还有师父上人的威德。因为师父的经教啊，在整个中国啊，已经很多人在学习，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我们是师父上人的学生呢，大家都会竭尽全力来帮忙。所以除了有众多的因素啊在影响这一件事情之外啊，每一个来参与课程来听课的这些朋友啊，也都在成就这一件事。当我们一开始在讲课的时候，来了也差不多一二十个人，人数不多。那有一些同修从第一次来听课之后就没有再缺过课，他那种专注的眼神，那种慈悲的眼神，给我们在台上莫大的鼓励。所以就是有这一些朋友的支持啊，我们才能够越讲越好。而一路上啊，又有很多的善心人士不断的支持，不断的鼓励，所以确确实实啊，是众人的功劳。而且更重要的，我们是战战兢兢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为呢，假如自己的过失，自己起了共高我慢可能这么重要的大事被我们搞砸了，那就愧对祖宗又愧对子孙所以我们要保持谦卑更重要要能够小心谨慎，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所以也要时时警惕，不可产生一些不好的心境跟态度。好，那同参道友能给我们指正，我们非常感谢。但是一个人的过失是不是要等到别人来指正了才警觉到这样的情况可能都已经慢一拍了。最好的状况是当我们起念头错了，当我们言语行为错了，马上自己能够怎么样感觉得到。所以修行得力处在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而这个功夫还得靠自己。 那我们如何达到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呢？就要遵照佛陀的教诲啊，一定要读诵受持，再来为人演说。当我们读诵受持啊，就能够忍纳于心。当这一句话不该讲啊，才到嘴里来啊，突然惊惧就怎么样，冲出来了，到我们的脑海里说：“人有短，切莫揭；人有失，切莫说。”啊，突然要讲出来的话，又吞回去了。这样就有得利之处，所以过啊要自己发现，很重要。那当我们不断啊提升自己念佛的功夫，哦，那是最有效的。因为呢，当我们能够念得心地清净，就好像一潭湖水一样，当起了不好的念头、不好的言语要出来，马上心里觉得怎么样？不舒服，怪怪的，有这样的警觉性啊，我们就会赶快再提起佛号，把这个错误的念头啊转化掉。所以平时啊如战士，平常啊行住坐卧一定要好好练功夫，好好啊提升境界。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句，无心非，一起念一下，预备起。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过能改，归于无。唐掩饰，真亦孤。好，无心非，名为错。当我们不是有心的，却啊可能障碍到别人，这个是名为错。比方说，有时候遇到好朋友，就高兴的忘记了，走在路上啊都并排着，让后面的行人啊都不方便走过。所以当我们得意忘形的时候啊，就比较容易无心非。那有一个读书人啊叫魏忠达，他有一次刚好有一个因缘啊到了阴间去，那阎罗王啊就对这些士族讲到，把魏忠达的善啊跟恶呢拿出来称一称。那魏忠达他的恶啊好像装满了呢整栋房子一样多，他自己看了吓一跳，他说：“我才40岁，不到40岁，为什么有这么多恶啊？”阎罗王就告诉他，起心动念啊就是恶了，不带造，所以啊才会恶入淫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起心动念一错啊，阴间都有记载。所以为什么修行要从起心动念修，这个就相当重要。那后来呢，魏忠达的善啊只有一卷，跟筷子一样大小，后来拿上去一称，这个满屋子的恶啊反而呢比这一卷卷中啊还要轻，反而是这一个卷中重。那魏忠达自己就很惊讶了，那里面到底是什么卷中啊，是做了什么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后来一打开来啊，是因为啊领导人要大兴土木，要建3山石桥，他劝诫他只要做了一定会劳民伤财。那魏忠达就说了，可是啊皇上并没有接受这一个建议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善力？接着阎罗王就告诉他，因为啊你这一念已在万民，是为了成千上万的人民考虑，所以这个善的力量啊就特别大。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也体会到 要时时啊观心为要，常常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一有偏颇啊马上修正，这样就不会无心非了。另外一个重点啊，是只要我们念念啊都考虑到众生，考虑到众人，那我们这一生啊就可以积功累德。当然当我们积了很多功德啊，还要把它舍出去，能得也要能舍，越舍就越得。因为啊众生要修行啊也要有福报啊，当众人没有福报的时候，想修啊都困难。所谓富贵啊修道难，贫贱啊修道难。所以当我们有福分的时候，能够跟众生共享，也成就他们修学的机缘。所以一个人要福慧双修，福德圆满。好，有心非名为错，我们已经明明知道这一件事情不对了，但是还去做，那这个就罪加一等。那现在人有没有这种现象？明明知道闯红灯不对，但是呢还是闯过去。好，旁边的人说你怎么可以闯红灯，他会怎么讲？啊，别人也这样啊。所以人现在啊改过的念头不强，演过是非找理由的能力很强。我从自己的学生身上看到，比方说他跟同学呢起冲突了，打架了，我把他找过来，你为什么打人？学生怎么回答？老师他也有，你可不能被他转移重点。好，我就一直呢看着他很严肃，我刚刚问你什么？他马上知道老师呢不是那么好欺负的，马上要回归到自己错在哪，他头啊就低下来。所以啊从小要引导孩子啊勇于认错才对。那我们也看到啊很多标志上写着请勿倒垃圾，写是这样写的，垃圾怎么样？倒丢。所以啊在这个时代当中啊，我们要啊逆势操盘，人家忘恩负义啊，我们要怎么样？知恩报恩。人家乱丢垃圾啊，我们要怎么样？来捡。现在这个时代啊，用言语来劝啊力道不大，一定要用身体力行啊来劝。所以有一次我们跟一些朋友啊爬山，去爬深圳的南山，一路上啊我们就捡垃圾。在捡的过程呢，有一些游客啊看到我们经过呢，他们口里念念有词，这一些人啊都是好人。所以无形当中啊也让他们对这个社会啊有更多的信心。就那一次呢，有一个长者啊70岁了，也跟我们一起去，老人家捡得不亦乐乎。记得啊他看到一只鞋子，那一只鞋子啊已经埋在土里面去了，只露出1/3，老人家呢还把土挖开啊把那只鞋子抽出来，捡得真是彻底。所以呢这老人家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我们看得很感动啊，也觉得要效法他。结果已经到了我们停车的地方啊，老人家还欲罢不能，继续往前走，还继续在捡垃圾，捡到了大马路的旁边呢，站在那里等我们把车子啊开过去。所以啊面对这一些有心非的事情，我们啊也不要给予啊太严厉的 批判，更重要啊，要循循善诱。所以我们有一个老师啊，他在校门口等他的孩子下课，校门口有很多垃圾，他马上呢就自己在那里捡。第一次捡的时候出现什么场面？所有的家长啊都一直看着他，觉得这个人啊很奇怪。但是呢，因为他以一个无求的心啊，也不会在乎啊别人用什么眼光看他，所以他第二次第三次啊都是这样默默捡。捡了一个礼拜以后啊，情况不一样了，其他的家长也怎么样，一起捡。家长一捡啊，谁会帮忙？小孩啊也一起来捡。所以当我们捡起垃圾啊，所有看到的人留在他的心中，我们不敢保证啊他往后会捡垃圾。因为很多人做事啊考虑东考虑西，我这么一捡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但是最起码当他往后要丢那个垃圾的时候啊，会有一个影像跑出来，会让阻止他再丢垃圾。我记得我在念国中的时候，记忆很深啊，我的校长刚好那一天是放假时候啊，学校没有人，我刚好到了学校，校长啊弯腰啊去捡起啊校园里面的垃圾，我站在他后面，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学生在后头，可是校长这一个动作啊影响了我一辈子。我这一生有没有可能再丢垃圾？没有啊，一来啊校长感动了我，二来啊我假如再丢垃圾就对不起啊校长的教导。所以有一个学校啊开会，因为啊校园太脏，学生都丢垃圾，这些校长跟老师啊在那里要讨论呢用什么方法比较好改善这个情况。诸位同学，你们帮他出点子，什么方法？假如那一天校长带头开始捡，那学生一定会玩得不亦乐乎啊。所以教育最省力的方法，上行下效。所以为什么经典教育啊推展的效应啊不会很大？因为一开头的认知不对，都想着谁来学啊，小朋友学好就好，那大人不学好小孩啊如何学好？所以做到以后才说啊叫圣人，说了以后能做到啊叫贤人，说了以后做不到啊叫骗人。所以大人都不带头做啊，小孩每天想你自己都没做你都骗人，那心里都不服，怎么可能可以长养他德行的根基？所以我们到了海口去啊，小孩的课啊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家长跟老师的课绝对不能断。所以我们大过年啊这些课呢都没停，继续啊都在开课在熏习。好，所以有心非名为恶，我们只要啊自己明白这个是错误的，绝对不能再做。假如常常做这种事啊，心里面会觉得很不安很不踏实，这个会影响我们的清净心。所以不用贪一时之快。我记得我父亲在开车当中啊最常讲的一句话，再快啊也不会快那五分钟。所以父亲是个榜样哦，孩子就会学习。所以我们开车啊就不会贪快。那我父亲开车啊也从来不按喇叭，所以 上行下效，我们也不习惯了、按喇叭。所以缓接连物有声，所以会影响到他人安宁呢，都不能做。所以当我们开车的时候，也尽量啊不要乱拧喇叭，反而让很多人呢、吓到。所以你不按拧喇叭，也是在落实十善业道，不恼害啊众生。那像晚上开车回来，假如整条街啊都已经在睡觉了，那我们要赶快啊熄掉引擎，以免啊吵到他人的安宁。然后像一些喜庆当中，比方说你的孩子啊考上了大学，要不要放鞭炮？纵使要放啊，时间怎么样？你要抓对啊。人往往啊得意忘形。我就记得有一次，他一接到消息啊马上就放鞭炮，结果那时间差不多一两点，很多那个一两岁的小孩好不容易怎么样睡着了，结果他这么一放啊，声音炮声放完以后啊，接下来是什么声音啊？孩子的哭声啊，这个都有损阴德啊。好，那现在人啊常常会有一种心态，他说他既然这样对我啊，我也要这样对他，用这种报复心理。其实当我们用报复心理的时候，我们要回头想想，我们为什么生气？因为对方做错了，所以我们才生气啊。结果我们现在也要学对方做错，那我们应该气谁啊？气自己啊。你当初生气是他做不对，你还效法他，那你哪有资格生他的气？你不是跟他一般见识了吗？所以最重要的应该是包容，应该啊是去转化，绝对不能报复。因为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而且啊我们遇到恶缘的时候，一定要生啊还债想。诸位同修，当你欠人家二十万，拿了十万块去还的时候，你的内心怎么样？应该舒服多了吧，慢慢就减轻了。好，所以随缘消旧业，所以越不跟人起冲突，越能够包容，越能够啊在逆境当中啊提起正念，那业障啊一点一滴啊就消掉了。好，过能改归于吾，唐掩饰真一孤。所以这个改过啊相当重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而真正啊勇于改过的人，他也很容易啊能够赢回他人对他的信任跟支持。所以俗话也说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好，那孔夫子也告诉我们修学的三个方法。第一个，好学近乎智；第二个，力行近乎仁；第三个，知耻近乎勇。所以这个改过的勇气啊很重要。那一个人要改过啊，要具备三种心。第一个就是耻心，第二个要发畏惧之心，第三个要发勇心。我们要常常想到啊佛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不要啊糟蹋自己，不可啊 自甘堕落。我有一次在绕佛的时候，突然啊，悲从中来。诸位同修不要误会，我很爱哭啦，我就哭的情况都讲完了啦哈。突然那一次在绕佛的时候，哇，悲从中来，哭得稀里哗啦，觉得说我是本来是佛啊，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在这里轮转不已啊，都跳不出去。所以确确实实啊，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真如本性，不能再糟蹋了。所以这一些圣哲人啊，可以留名青史，我们啊绝不能啊一生瓦砾，这一生死了、啊、就付诸黄土，那就浪费了这一生的价值，也浪费了祖宗父母啊对我们的提携跟教诲。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羞耻之心。好，再来要发畏心。天地在上啊，鬼神难欺。所以我们念了《太上感应篇》，就了解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所以行善啊，一定要及时，不然啊，当我们的厄运现前啊，你想改也怎么样，改不了了。所以我们啊，要为自己积福，也为后代子孙积福，因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你的这个福德啊，可以庇荫后代，逢凶化吉。刚好911事件，我的长官啊，他有一个朋友就在那个大楼上班。诸位同修啊，能够在那一栋金融大厦上班的人，在社会地位上啊，都是什么很顶尖的哦，因为那一栋大楼里面大半都是总公司啊。所以我就跟学生讲到啊，这一些在大楼里面的人，隔天可能还在吃着一餐啊上百块美金的食物啊，他有没有想到啊，明天就要怎么样丧失生命了。所以行善要及时，不然可能呢、啊、命运就结束了。那刚好他的朋友那前一天晚上睡觉，怎么睡啊都睡不着，结果后来啊不知道翻到什么时候呢才睡着。当天一醒过来啊，啊，迟到了。他几十年工作啊，没有一天迟到，因为他们受日本教育啊，中规中矩啊。结果就那一天迟到了，他就奋力啊，赶快呢去搭地铁。搭了地铁啊，走出来，一看，大楼怎么样？垮下来了。按照正常状况啊，他已经一命呜呼了。所以人啊，行善绝对不能等。台湾有一次非常严重的火灾，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啊，数十条人命啊付诸一炬。台中啊威尔刚大火，而烧的过程里面有老的有少的，各个年龄层都有，通通啊走向黄泉路。那刚好有一个人啊，他的女朋友呢在这一个火灾里面啊丧生，可是因为啊没有每一天通电话，所以他不知道女友已经去世。当天晚上他睡觉， 他女朋友来给他托梦，说啊，我已经死了，我们这几十个人啊，就是在啊前世一起啊劫火抢劫，刚好这一世啊通通都倒起了一把火、啊、烧了。那在这个事件当中，也有人是啊本来要去，突然怎么样有事情没去的，逃过一劫。所以一饮一啄啊，莫非前定。我们今天已经闻了正法，但是过去生中啊也有无量的罪业，要赶快啊精进改过，这样才能够逢凶化吉。而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有这个比较长的岁数啊，也才能够成就道业，因为我们了解啊我们的根性啊必须要长期熏修才行，所以改过啊一定要趁早，要有敬畏之心。只要生命还没结束以前，我们能够勇猛精进了，那道业啊一定会有很大的增长。再来第三个，要发勇心，要很勇敢，一有发现过失啊要赶快把它改过来。在了凡四训上提到啊，小者如芒刺在身啊，大者如毒蛇啮子。面对错误啊，就好像呢你被一只毒蛇咬到了手指头，当下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想说三天以后再说？会怎么样？马上宝剑怎么样拿起来，怎么样把它砍断。这一支宝剑就是智慧，要把烦恼啊斩断，不能让它再污染我们。因为啊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啊，圣妄念则作狂，狂克念则作圣。当我们能够不断的在念头上修正，不让它放逸，不让妄想持足啊，那我们就可以净念相继。所以用功夫在一念之间，勇气啊也要在这个一念之间去用。所以因为有机会啊看了《三国演义》，那在这个看这一出电视剧的过程呢、啊，我有两个很深的印象。第一个啊就是看到孔明，他已经啊都在吐血了，还一直啊振笔疾书，要把他积累的一些智慧啊传下来。他的士兵啊端饭进来给他吃，他越吃越少，后来几乎啊都不吃东西了。他的办公的地方啊外面挂了两行字，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啊也是哭的不能控制我自己。后来啊我就想，为什么我会哭成这样？一定是啊我前一辈子啊帮孔明啊端饭，看他都不吃啊，我内心很难受。好，另外一幕啊就是看到赵子龙救阿斗，几十万大军啊把他团团围住，他当时候只有一个念头，什么念头？杀出去保住阿斗。诸位同学，我们现在学到就要有赵子龙的精神，杀出去 你的目标哈、哦，不是把数十万大军杀完哦，是什么？杀出一条路来，杀出一条横出三界的路。我们现在想要哈、哦，把所有的见思烦恼都杀尽，有没有可能？没可能。这个时候只有勇往直前，净念啊，相信，求佛力加持，让自己啊当身成佛。所以诸位同修啊，谁是阿斗？谁是阿斗？要报好哦。有同修说刘备的儿子。阿斗是我们的自信，我们要杀出去，这一生不能再错过了。但是你看啊，赵子龙在杀敌，我们在杀烦恼，能不能有丝毫凝滞啊？能不能有丝毫迟疑啊？他只要一个念头说我休息一下，马上本来杀出去的路又怎么样，通通又退回来了，又要从头再来。所以老和尚有一片光碟，上面提到咬紧牙关，此生啊正无量寿。所以这一句师长的提醒啊，叫我们要有勇气，绝对啊不能退缩。好，所以过能改，归于无。这个改啊，从根本的念头啊去下手。那改过啊，除了对自己有好处，改过啊也可能啊能够让家庭、让国家免于蒙羞。所以在战国时代，赵国啊有两位大臣，一位是蔺相如，另外一位是廉颇将军。那因为蔺相如啊完璧归赵，对赵国很大的贡献，赵王把他封为啊上卿。而廉颇啊是带领数十万大军的大将军，所以他就觉得呢，这个廉颇是书生啊，都没有流什么汗，居然呢位置在他之上，所以他心里不平，常常啊就要去找蔺相如的麻烦。那蔺相如呢看到廉颇来找他，不想啊跟他当面冲突，就以啊生病了为理由啊避开。啊，有时候走在路上，刚好廉颇将军的马车来了，蔺相如马上啊交代他的下人啊绕道而行。结果他们这一些家人啊就很心里不平衡，说大人啊你怎么这么懦弱，怎么会怕他呢？结果蔺相如就提到，我个人的这种羞耻啊没有关系，假如我跟廉颇将军起了冲突，国家将啊会有很大的灾难，秦国为什么不敢打我们，就是有我跟廉颇将军在。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个人的一种羞辱啊而让国家陷于更大的危难，甚至于产生国家的羞耻，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蔺相如念念啊不是想自己啊，而是以大局为重，想国家人民。结果这一段话后来呢传到了廉颇大将军的耳里面，将军毕竟啊是有读过圣贤书的人，马上呢升起忏悔之心，所以老人家背着荆棘啊负荆去请罪。所以后来啊走到蔺相如的家里面呢，蔺相如一知道啊廉颇将军来，也非常的恐慌啊，赶快啊冲向前去啊 把老将军啊扶起来。所以廉颇啊过能改，所以让啊两个人之间啊变成了莫逆之交，也让国家啊免于灾患。所以确实啊，我们个人的羞耻、个人的毁谤是其次，绝对不能因为我们的言语行为啊，而让团体的名誉、团体的工作得到损害，那就是更大的耻辱了。所以我们办事也是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好，唐掩饰真一孤，假如不勇于认错，那可能就是罪上加罪了，对我们的自信呢，就是更大的一种障碍。那很多同修啊，在接触中国文化的过程，他们会有一个遗憾，他说我儿子啊都十几岁了，都二十几岁了，来不来得及啊。所以障碍啊不在外啊，在哪里？在自己。我们只要从修身做起啊，那个路子啊就找对了。只要自己先做好榜样啊，这个德风吹下来，上行就下效。不要再考虑一大堆，他也不行啊，他也不行，都自己啊自寻烦恼。我记得在天目山讲课的时候，有一位70岁的老先生，他走向前来告诉我们，他说：“蔡老师啊，我70岁啊才补第一课。”所以你看，老人家学习的态度啊，不亚于我们年轻人，非常好学。那有一个高中生，他来听了5天。第5天呢、啊，他的阿姨啊，跑到我们上课的地点要找我们，结果因为我们已经回去了，他又要到电话，跟我们联系上，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我的侄子啊，我的这个外甥女啊，来上5天呢、啊，每天回去啊都有大的变化，说5天上下来变了一个人。本来对父母啊讲话都很没礼貌，现在还会倒茶，还会啊帮忙盛饭，所以他很感动。他说啊，我的孩子一个2岁，一个4岁，可不可以教给你们教？我们接着说啊，这位家长好，我们是来自海口，来自深圳，比较不方便。他说没关系，我的孩子送到深圳去。但是要回过头来啊，家庭教育啊是根本啊，人不能常常要求特效药啊。好，所以从这个我们推展的过程当中啊，看到的事例啊很多。这一次在那个寒假期间呢、啊，我们办了第一次青少年营，本来打算啊招个20-30个学生就好了，也没打广告，后来报名人数啊超过80个。所以同学，为什么现在的父母啊一个头啊比2个大啊，一听到可以帮他教青少年啊，大家都怎么样？每一个啊大家告诉大家都传递开来了。那这5天课上下来，有一个女孩啊20多岁，20出头，她上台来分享，她说我本来很恨我母亲啊，不过这5天课上下来呢，我也了解到啊父母的辛劳，所以我往后啊要孝顺父母，而且啊我也要呢弘扬中国文化，以这个啊为志向。 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只要我们呢、能够把道理讲清楚，我们能够以身作则，相信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层啊，都可以转化过来。正所谓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古圣先贤的话绝无虚言，都是真实教诲。好，那我们进入啊《弟子规》第五个单元，泛爱众。诸位同修，我们刚刚上的信部分呢，它的内容除了言语的信用之外，还包含了、言语跟人的互动所产生他人对你的一种信任态度。所以当你能够见未真勿轻言，知未谛勿轻传，是非已勿轻诺，你这样言语的分寸就会赢得他人对你的尊敬跟信任。再来，见人善即思齐，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当你的人生态度是如此，你的朋友、对你会相当的尊敬跟信任。所以这个信啊，除了言语之外，也要走出啊，做出值得人家信任、值得人家尊敬的行为出来。当你处处让人信任，就是处处啊在做无微不至。当你言而无信，别人跟你相处啊，常常都要提心吊胆。好，泛爱众，泛是广泛的意思，广泛的爱众生。这个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都属于这一个范围。所以我们引导孩子，是不是马上引导他要爱万物啊？这样引导他容不容易感受？不容易。所以啊，也要啊有次第啊来引导，来教诲。所以孟夫子有提到了，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所以引导孩子能够扩宽心量，能够充满爱心啊，下手处就在孝顺父母。当他懂得孝顺父母，继续延伸开来，就懂得啊，教以孝，所以尽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尽天下之为人兄者也。他就继续啊扩展到尊敬一切人的父母、兄长、亲人。那当然孝顺父母要具体，他怎么孝顺啊？当下就从落实啊《弟子规》开始做，从父母呼应勿缓，从冬则温，夏则静。所以教学啊，绝对不能不落实，那就空掉了。所以我们让孩子立志啊，怎么立？一般的人觉得立志就是做总统、做总理，那个太高了。今天你的孩子假如告诉你，妈妈，我以后哈会买大房子给你住，会买大车子给你开，但是你现在先给我10块钱，谁最好骗呢？这个孩子花言巧语，妈妈就怎么样？今天他往后能不能孝顺啊？要从哪里看啊？现在都不孝顺，都不帮忙，你还寄望他以后要买大车子、大房子给你啊？那就太愚痴了。 一个孩子假如真有孝心呢、啊，当场就会，当下就会帮你做家事，当下就会好好念书，让你安心。所以我们引导孩子立志，就要在现前去落实。所以我们叫他们要当孝子，要当啊好学生，要当啊好公民。假如又有学佛的孩子，你说要当好佛弟子，那当他有这样的目标，我们又教他弟子规，他就知道孝应该啊这样去做。那好学生要尊师重道，那他在学校、啊、也会学为人师啊，行为示范。再来好公民，我们也引导他，你在坐公车的当中看到了老弱妇孺啊，一定要赶快啊起来让座，或者是看到纸屑啊，我们要懂得、啊、把它捡起来，因为这一片大地啊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都有责任啊爱护它，保护它。好，那像孩子啊也会常常把他们学到的去表演出来。有一次刚好他们家族吃饭，那这个孩子一喊开动啊，他马上就合掌念念有词。所以所有的这些长者啊，本来筷子怎么样都要夹下去的，看他这么专注啊都停下来。过了一会啊，他就把眼睛张开来，这些长辈说你刚刚在做什么，他就说因为饭前啊我们要感恩，所以我刚刚在念啊感谢父母生我养我育我，感谢老师教我训我，感谢同学陪我一起成长，感谢所有付出的人，还有一句感谢农夫啊辛勤的工作及所有付出的人。这一场饭局啊还没吃啊，每一个人的脑袋呢都吃饱了。这个孩子的一个行为啊教育了当场啊所有的大人。所以当孩子呢他做出来的行为能够影响到众人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他跟社会啊息息相关，他也有能力啊可以让社会更好。所以这个透过我们引导循循善诱，孩子会很有责任心。再来，除了自己的父母啊要爱护，他人的父母啊要尊敬之外，我们继续可以引导孩子要尊敬每一个行业的人。有一个小孩啊，他的母亲叫他跟门口的这个保安人员啊敬礼，说叔叔好，他怎么说啊也不肯敬礼。诸位同学，为什么一个孩子年龄才4岁5岁却连对一个长者鞠躬啊都不愿意？原因出在哪？一个孩子哪有生下来分别心那么重啊？原因在哪？上一辈的人啊大小眼啊长者给他不好示范。当我们无形当中对那一些收入比较不好的人表现出轻慢的时候，孩子就在学了。所以这个母亲啊也警觉到了，所以就在那里啊今天啊不跟叔叔鞠躬啊不能回家。孩子脾气也是很拗哦，接着母亲就跟他讲，他说啊所有不用尊所有的人啊所有的大人呢都在为这个社会付出，从总理到这个保安的叔叔，你看他帮我们守卫啊我们的生活啊才有安全。而最不需要被尊敬的人是谁啊？就是你啊，你根本啊对家对国对社会啊 都还不能帮上忙，所以你还这么傲慢，应该要感谢啊这个叔叔。所以母亲啊也抓住这种机会点了，扶孩子的慢心。所以啊，应该对各行各业都平等对待，都从他们的付出啊去引导孩子感恩感谢。好，那这一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谢谢。